英国媒体指，运载核原料船由中国驶往伊朗。台湾安全专家简以荣重返白宫。赖清德食面短片引发大陆网民热烈讨论。参议院发起禁中国公民在美国买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金融时报22号引述两名西方国家安全官员的情报报道，两艘运载飞弹推进原料的伊朗货船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由中国驶往伊朗。金融时报指出，悬挂伊朗国旗的戈尔邦号和贾伊兰号预计运载超过1000公吨的过氯酸钠。过氯酸钠是用于制造过氯酸胺，而过氯酸胺就是飞弹固体推进剂的主要成分，亦都是受飞弹技术出口管制协议所管制的化学物品之一。据金融时报报道，两位官员表示，这些过氯酸钠可以生产960公吨的过氯酸胺，足以制造1300公吨的推进剂，为260枚伊朗中程飞弹提供燃料。报道还说，这些过氯酸钠是要运给伊朗革命卫队的。装有这种化学物品的34个6公尺货柜已经装载到戈尔邦号。这些化学物品在上海以北的太仓港装载到戈尔邦号船上，并且在21号由中国岱山岛出发。而贾伊兰号预计在2月初运载22个货柜离开中国。官员向金融时报表示，这两艘隶属伊朗公司的船只预计会在不停泊任何港口的情况下，经历3个星期航行抵达伊朗，目的地是伊朗南部的阿巴斯。船只追踪服务网站 Marine Traffic 数据显示，戈尔邦号在岱山岛外海停留至少几日之后，在21号离开。Marine Traffic 显示，贾伊兰号22号清晨的位置是在浙江宁波海岸岱山以南大约75公里的地方。金融时报表示，这些官员无法透露北京是否知道这些货物。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他不了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情况，同时坚称中共致力于维护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表示，他不了解该事件的具体情况。华盛顿制裁律师雅各布森表示，虽然联合国对伊朗飞弹计划的制裁不再生效，但是参与所通报交易的中国企业可能会因为同伊朗革命卫队和已经受制裁的船只交易而面临美国制裁。2023年，美国就已经对中国、香港和伊朗的个人和公司企业进行制裁，包括伊朗驻北京武馆，原因是他们协助伊朗导弹飞弹开发的关键参与者取得零件和技术。美国退休的防扩散官员范迪鹏表示，中国公司企业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都帮助伊朗的飞弹计划。伊朗现在可能拥有自己的高氯酸胺生产设施，不过就可能需要原料来制造这种化学物品。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就事件作出回应，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如果这些飞弹是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而设计的，这样这批货物可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遏止和莫斯科的往来。华府安全咨询公司宣布，该公司的资深副总裁简以荣将会出任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曾经驻台湾的简以荣在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时候负责台湾事务，去年同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傅明合著了一本书，探讨守护台湾的急切行动，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作战。华府安全咨询公司明登全球战略常务董事蔡耶兹22号透过新闻稿表示，简以荣是团队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印太安全和外交方面带来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 未来将会主导白宫东亚安全议题和进行跨部门协调。陆战队出身的简以荣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时候担任白宫安全会主管台湾、中国和蒙古事务的主任。2014年至2017年，他代表国防部派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就安全议题向 AIT 处长和台湾高层官员提供意见。简以荣去年同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合著出版《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迫切行动》一书。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表示，书的主旨就是怎样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对抗中共各类型包括战争在内的威胁。所以我想他在国家安全会议能够向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等华尔兹去协调美国的各行政机关，无论是国务院、国防部，亦或甚至商务部。而商务部会牵扯到入口管制，甚至一些能源部等等的行政机关，来协调出一个完整的抗中保台政策。简以荣支持不对称战略，曾经几次强调台湾必须有捍卫本身的决心。他去年年底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川普要台湾支付更多军费的言论显示，台湾应该一如川普第一任总统任期咁，大幅提高对美国武器和训练的支出。他说美国和台湾的国家安全利益大幅度重叠，但是美国不能够比台湾自己更想帮助台湾，咁就是底线。郑君索分析说，简以荣的立场就是说要帮助台湾有这个防卫能力，当然他们的大老板川普是希望台湾在经费上不能够悭，因为川普已经讲明，譬如说他要求北约国家面对俄罗斯威胁北约国家，希望他们的国防预算能够达到 GDP 的 5%。 那如果中共威胁越来越大的话，台湾一定要相应去增加国防预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21号金融时报就有一篇文章指出，就台湾的这个蓝白，即是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乱禁删减国防预算，可能会引起川普不高兴，所以说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个很艰难的任务。他一方面想要川普或者是国安外交的最高层同意支援台湾，这个其实不难，但是重点是台湾自己有没有决心配合将这个钱拿出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这个是好的信息，只是台湾亦都要跟得上。太平洋岛国瑙瑙去年在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结束之后就宣布和台湾断交。简以荣当时提到对瑙瑙转向的看法时候说，中共其实不能够怎样惩罚台湾，但是又不能够疏离台湾人民的选择，这是北京的困境。他说但是亦都是由于中共没有太多选择，台湾应该尽快做好准备，美国可以提供协助，但是台湾必须要率先而行，增加本身的防卫投资。简以荣的任命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在应付中共的战略。对于这个说法，赵君索认为会，因为他会由各行政机关和他们协商，在国家安全会议起带头作用的话，这样各行政机关也都会相应去争取国会的支持。除了他之外，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王之翰和华尔兹这个组合，我认为是台湾之福，就看台湾要拿出几大的气力跟着他们一起跑，将这个抗中保台做得更好。如果台湾的防御能力越好，他硬打的话打不赢，只要我们付出资源认真准备的话，中共实际上入侵台湾的威胁就会越来越小。 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至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症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儿子的真实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分享。
他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那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一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都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血压高的，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也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近日，中国社交平台一则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食面的短片引发大陆网民关注。在评论区，大批网民问什么时候来统一中华民国沦陷区？目前该短片已经被删除。专家表示，大陆民众渴望好人政治，但是就往往忽视了中共体制的问题。大陆抖音近日有一则赖清德食面的短片，短片画面显示赖清德疑似在一间非常普通的小餐馆用膳，而吃的只是一碗普通的面。该短片引发评论区热烈讨论。大陆不少网民表示，赖哥居然在小餐馆吃饭，可以啊可以，不贪污的书记，非常朴素亲民的好领导，他比很多人都优秀得多，这个书记实在，我以为是我们工地的同事。还有网民仲借机嘲讽中共，说太可怜了，来苏鲁尔中国这里做个村主任啦，应该有女民工团员跳舞助兴格，我屋企饮水要有专人斗，饭馆没有重新装修，老板是不是公职人员办的？统一了在机关食堂，只是给2元就吃到很多餸，吃都吃不完。更加有不少网民问，为什么不来统一呢？日盼夜盼，热烈欢迎赖书记来我们条村指导工作。还有网民羡慕说，如果我在这个小岛出生就好了。第三只眼主持人宁静表示，这件事亦都不是第一次出现，譬如说蔡英文总统自己在月台很朴实的相片，譬如之前那个美国亲民商务部长骆家辉都被中国人拿来做比较。这里体现出两点，第一，包括在短片的留言亦都看得出，大陆民众很羡慕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接地气，没有特权。同时在很多留言能够看出，大陆民众是清醒的，说明大陆民众是明白中共那些做官的问题，亦都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好像台湾这样的政治环境底下。但是另一点呢，就是大陆很多人都渴望好人政治，每次大家羡慕的焦点都是这些政治家的个人，人家怎样亲民，怎样低调，怎样不奢华，但是就很少有人能够提出体制本身的问题。就好像中共的总理李克强去世那阵，很多人就纪念他，就是因为他说有6亿人的月收入不够1000元，那就认定他是个好人，是个讲真说话的人，完全忽略了他在位的时候很多烂尾经济政策，其实这就是忽略了中共体制的问题，总是想着换个人就好，这个是现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台湾网友在 X 平台说，中国的网友，我们台湾只有2300万人，你们有14亿人，每个人都清醒，共产党自然就会被推翻，你们觉醒了，我们自然就会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不推翻共匪，我们亦都是年复一年被恐吓武力统一。宁静表示，我是推翻这个共产党， 我哋用解体比较好。其实苏联嗰阵时强唔强大？但系亦都冇废一兵一卒，冇流血就解体。点解？仲系人心思变。嗰阵时嘅人都攞住党员证到相关部门门口，等住去退党，民心所向。所以我哋就一直呼吁三退，真心退党、退团、退队嘅人喺国内占咗大多数嘅时候，就讲明中共冇市场。呢一样嘢就会解体，真心退出就讲明呢一啲人睇清中共嘅本质，少一个人嘅支持，中共就少一份力量，就系呢一个道理。据霍氏新闻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正在提出立法，禁止中共购买美国土地。由亚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科顿、北达科他州克莱默同阿拉巴马州布里特领导的一寸或一亩地法案，将会指示总统采取行动，禁止中国公民或者公司在美国购买公共或者私人的房地产。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中共在27个州拥有大约35万英亩的农地，而截至2022年，外国公司、企业和个人持有美国农业用地4340万英亩，占美国土地总面积接近2%。立法者认为中国购买的土地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因为其中很多土地都是靠近军事设施。多年以来，中国公民经常透过使用无人侦察机或者冒充是游客，试图入侵美国的军事设施。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几十年来中共一直都吞噬美国的农地和房地产。他还在 X 平台说，我们不容许任何受中共控制或者隶属于中共的人再拥有一寸美国土地。美国的对手无权剥削我们的农地或者建立间谍前哨。一些州份已经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而阻止中共购买美国军事设施附近农田的努力，在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之中获得支持。对于这个消息，资深时政评论员南述表示，这个法案并不是针对这些国家的一般老百姓。他说，美国很多州的政府制定法律，禁止来自中国、俄罗斯、古巴、伊朗和北韩等这些国家的公民在这些州购买土地，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遵守国际秩序，而且对美国采取了非常不友好的态度。所以说，如果被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在美国购买土地的话，大家就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